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是真道为根基，当然真道都是见证基督啊，旧约预言基督，新约描写基督。真道为根基啊，当你真正了解真道是基督为根基啊，那么基督为根基的另外一面以后我们要讲啊。圣经是神借着使徒和先知所流传下来真道。刚才我们读的经文，教会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神借着圣灵把奥秘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使徒和先知到处去传讲神的真道，以后使徒和先知把神的真道就写下来。神启示是把神的思想内容告诉他们，当这些思想内容被使徒先知写下来，写得很正确，考你们一下，这叫做什么？这叫做末世啊！圣灵启示神的思想内容给先知，先知到处传讲，以后使徒先知把神的启示写下来，写得很正确，这叫做末世。所以我们会背一节圣经，圣经都是神所什么末世的啊，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神先启示在末世把使徒先知思想留在纸上书上。现在请问这一本书叫做什么？叫做圣经。对了，教会要建造要根据神的话，根据圣经。使以弗所书是专门讲教会的书信，每一章都强调神的真道。我们没有念第一章，自己回去念，讲论神旨意的奥秘，神行作万事根据他旨意的奥秘，而神旨意的奥秘是借着真理的道实现在信徒身上。我们听了真理的道，就是那叫我们得救的福音，让神永恒计划实现在信徒的身上。然后第二章强调教会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那就是圣经真道上。圣经真道哪里来？第三章说神借圣灵启示了他的奥秘给使徒先知，使徒先知能够记下来，记下来能够让基督徒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神赐下许多恩赐，有使徒 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目的是成全圣徒，目的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样子我们就免被异教之风摇动，免得被异端所影响。神的真道当初借使徒先知传讲记录，以后教会里面很多人继续讲论使徒先知所记下来的内容，这些人神所论到的恩赐，那就是牧师和教师。使徒先知有神特别的启示，所以一般我们说现代不是再有使徒职分的人，不是再有先知职分的人，使徒先知建立了初代教会，留下了圣经神的启示，以后继续教导神的启示是牧师和教师。以后等一下我要说恩赐是有的，职分这样的人是不适合再有，再有的话就会变成圣经会继续的增加，会变成信仰的基础变太复杂，而且很混乱。异端的产生就是有人自认是现代的先知，是现代的使徒，他们所讲的与圣经有同等权威，这是不应当的。所以我今天时间不多，我要快一点说几件事。第一，神借着使徒先知留下真道的范围，防止异端的产生。第二，我们要切慕神的真道，神的真道产生奇妙的功能，这是第三。那我今天时间很短，我要快一点讲。第一，神拣选使徒先知，借着他们建立了真道的范围，使徒先知之外的不是我们教会要拿来建造的基础。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去年大约四月份，美国的国家地理学会在华盛顿公布了一个犹大福音，这个是1970年代在埃及沙漠挖出来的。挖出来的是什么？是公元300年用埃及的科普替文 Coptic 这个文所抄写的犹大福音。那么经过碳十四的考证，经过各样科学方法的研究，那是真的啊，没有错。公元300年左右，科普替文抄写的犹大福音啊。那么根据学者的了解，犹大福音是公元130-140年左右用希腊文写的原稿，以后辗转流传，主要在埃及，因为埃及那里是诺斯底主义初代主要的地方。那当时犹大福音里面的主要内容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这是公元130-140年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一个假冒犹大的人所写的，内容是错误的啊。他记载月节前三天主耶稣跟犹大的秘密谈话啊。这个谈话里面耶稣告诉犹大要犹大去卖他，然后说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要超越过其他的门徒。为什么？因为把耶稣出卖了，耶稣就会被抓起来，被钉十字架，耶稣肉身就会败坏，肉身就会牺牲。那么里面这样讲，耶稣告诉犹大，你牺牲了我的肉身，你让我的肉身败坏了，这是让我能够脱离肉身的辖制。你将牺牲我的肉身，是使我的灵魂得自由。这种观念呢，就是诺斯底主义的重要思想之一。他们强调人的灵魂美善，人的肉身败坏，美善灵魂住在败坏肉身中，一辈子做监牢，一辈子受痛苦。真正的得救，真正的解脱，是灵魂脱离肉身的辖制。这就是诺斯底主义的思想里面的一项要点。那这个犹大福音就是这样子，他说耶稣告诉犹大，你把我出卖，你出卖了我，你是帮助我，你出卖了我要成超越其他的门徒，你出卖了我是让我那个败坏的肉身能够得到解脱了，能够超越伏庇我的肉身。那么这个当然是乱讲的啊，这是错误的。那我就是提出来，如果你的真道基础不好的话，这种事情一发生会让我们受冲击。其实不必受冲击，如果你了解的话，公元前300年至少有二三十本类似这样的所谓伪经福音书啊，太多了。举几个各位比较可能常听到的，像多马福音书啊，像腓立福音、巴多罗麦福音、尼哥底母福音、真理福音、彼得福音等等啊，还有专门要记载耶稣童年事迹的福音书啊，那有马太的耶稣童年福音、多马的耶稣童年福音、拉丁的耶稣童年福音、阿拉伯的耶稣童年福音，还有很多很多，希伯来人的福音、埃及人的福音、以便利人的福音。你去研究这种赤经伪经的话，公元前300年之内新约的伪经赤经有二三十本之多啊，里面很多很荒谬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多马的耶稣童年福音啊，很多人对于主耶稣30岁以前很好奇，到底他怎么生活的啊，到底他有没有与众不同。这个几本的耶稣童年福音都在讲这个啊。最奇妙就最奇怪的就是多马的，他怎么说呢？我举一两个例子啊。耶稣五岁跑到一个河旁河流边上啊，跟一些小朋友玩啊，那一天是安息日啊，不该这样跑出来玩，跑出来玩了、啊、跑出来玩然后干什么呢？主耶稣就在把泥土拿起来，然后就捏了12个麻雀，把麻雀摆在河边，12个麻雀。有一个近前犹太人过来一看，说这怎么行，安息日你们这些小孩子通通给我回去啊，到会堂去读圣经，跑到这边玩泥沙，还在搞这个麻雀。结果孩子们也不理他啊，这一个人就跑去告诉主耶稣的养父约瑟，说耶稣在河边这样子。约瑟赶快跑去一看，果然如此，就指责耶稣，要耶稣赶快回去，不许玩了。结果耶稣就赶快拍拍手讲起飞，12只都飞走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说耶稣在五岁就行神迹给大家看了。那么这个下面继续，耶稣回家有一个另外一个小孩很冒失啊，跑过来居然撞到耶稣了啊，撞到肩膀， 撞得很痛。那耶稣就生气的责备这个小孩，说你前面路走不远，结果小孩走不远就倒在地上死掉了啊！这也是很神奇的一些事情。然后那个小孩的父母亲就很生气了，跑去找约瑟啊，约瑟就跑来就又指着耶稣啊。那耶稣说：“好吧，我听你的啊，我就静默不语。”但是这告状的这一对父母，他们眼睛会看不见了。果然，他们眼睛看不见了哈。那像这种事情，实在是与一般的伦理有了偏差啊。所以在初代教会面对这么多的奇奇怪怪的文献，他们有大半的基督徒就不接受了。这一些伪经也好，旁经也好，次经也好，在当时教会里面不被正式接受。所以今天挖出犹大福音，那有什么了不起啊？本来就是有的嘛。啊，如果明天又挖出其他古里古怪的福音，没有关系，这个都不要紧。那要紧的是什么？神把他的启示给了使徒和先知，神借圣灵默示使徒和先知，写下了圣经。那这个圣经初代教会就已经接受了啊。那初代教会自然的，不是开会的啊，自然的很多很多教会接受了27本新约圣经啊。当神感动马太，马太就到处传耶稣的事，传到后来圣灵默示马太写下来以后变成什么书？马太福音。约翰到处传讲耶稣的事以后写下来变成什么书？约翰福音。还有什么？一二三书。还有什么？启示录啊。那么这一些使徒们到处去把神的启示默示下来，写成圣经。那彼得就写成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啊。以后耶稣的弟弟雅各写雅各书，耶稣另外一个弟弟犹大写犹大书啊。再有就是跟使徒关系极密切的几个人啊，像马可是跟保罗同工很久，后来跟彼得同工很久。马可福音他很有权威，很被人接受，因为那是彼得口述，马可记录，所以马可福音在初代被众教会所接纳。路加是保罗的好同工，不但从保罗有很多领受，他自己至少在耶路撒冷、该撒利亚、在巴勒斯坦研究两年，至少甚至访问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了解耶稣降生的那一些特殊事情，以后写成路加福音。那么新约圣经的形成，就是使徒先知被圣灵启示有神的真理，然后被圣灵默示写成了圣经。所以我们不要花时间去读犹大福音或者多马福音，请问要花时间读什么福音啊？马太福音啊，马太认识吧啊？马太福音还有什么福音？马可福音还有什么福音？路加福音还有什么福音？约翰福音。这是从公元初代开始众教会所接纳的福音书。那一些古里古怪的福音书会把人偏离带到异端的境界。初代教会 自然接纳这些书信，不是因为开会决定。我们知道初代的通信没有现在这么方便，没有电话，没有用电邮，没有电啊，这个或者是电报，什么都没有啊。所以当时要想联络很困难，教会经常的联络是什么？是通告到底哪一天是复活节啊？初代教会不但圣诞节日期不一致，连复活节都不一致。你说复活节不是很容易一致吗？主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那受难节就是逾越节了。可是犹太历法跟一般罗马历法不一样，犹太的历法都少11天，一年只有354天，那一般的历法一年365天，所以犹太历法过三年四年就必须有一个闰月，就能补足所失去的。所以犹太人历法年年不同的，他今年这个节在这里，明年换一天。初代教会就没有办法跟着犹太人的逾越节来守受难节，所以以后就定下了春分之后第一次月圆之后第一个礼拜天是复活节，年年如此。那么就需要有相当懂天文的一些基督徒来了解什么时候春分，哪一天是真的月圆。在当时最好的天文研究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所以很自然就拜托亚历山大的主教每一年写一封信告诉众教会什么时候是今年的复活节，好让众教会一同遵行。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